各位祈祷阿弥陀佛。今天是第三次，是吧？第四次了啊，第四次的菩萨地。我们入到上一个礼拜已经进到大乘经庄严论啊，大乘庄严经论的第二品啊，晨钟品。那么第一品缘起品，我们谈了弥勒菩萨的意见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菩萨地。那么上一个礼拜是继续在缘起品之后呢，来讨论两个问题。上个礼拜我们进行了第一个问题，先由弥勒菩萨跟无着菩萨、世亲菩萨他们的意见呢，来举了八个原因呢，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弥勒菩萨他们主张大乘是佛说。当然当时有所谓上座部或者部派不同的意见来贬斥啊，来贬斥大乘非佛说的立场。那么这些理由在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八个因当中大概约略都有提到。不过到底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巴利文系的学者称说大乘非佛说，乃至于有我们自己汉地的佛教学者都也同意大乘非佛说的立场情况底下，他们所举的原因到底一不一样，我不认为是一致的。但是呢，上个礼拜所提出的八个原因呢，大致可以让我们对于为什么大乘是佛说成立大乘宗的宗义啊，有一个正面叙述的怎么讲呢？立宗吧，就是宗义，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说明我们为什么相信大乘是佛说。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有宿命通，举不出当时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留下来的证据。那现在如果要用学术研究的，只能够用语料学、文献学来讨论。可是大家都知道，历史是属于赢家的哈，对不对？谁是主流派，谁就掌握写历史跟解释历史的权利。所以如果你仅凭着用语料文献学来讨论啊，谁真谁假，谁对谁错，似乎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至少上个礼拜我们学了八个原因，弥勒菩萨是怎么在论述啊，他要我们末法众生能够升起大乘决定是佛说的信心。那么我说的是有点快啊，照平常常理上，如果要论述上礼拜那个八个原因呢，可能我觉得用四次每次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充分一点。可是默学的重点并不在论述详细，而只是提出一个概念。那么我希望让这些文献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而不是由我来一个人论述。我也说过，在没有辩论的情况底下，一方一直不断在畅谈自己的理念，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公平的做法。但是呢，先提出我方的论述，供给别人做一些思考的材料。不管你采相信的立场，或者是不相信的立场，至少有一个了解，大乘是佛说者的论点，他到底怎么来观察，怎么来思维，绝对不是落在一个人的狡辩就可以成立大乘是佛说或者是非佛说的立场。而今天呢，弥勒菩萨就打算另外造了九个偈颂来论述，怎么样帮忙那些持大乘非佛说的南传学者来相信大乘真的是佛说。所以我跟这个妙老在入决定圣的文章做的科判可能不太一样，我下的科判叫做回小向大。因为这九个偈颂是弥勒菩萨坐下来让这个不相信大乘是佛说的人呐，能够循着这个逻辑啊，基于他自己所愿意相信的，或者是他愿意持的某一种他自己认为对的论点，继续的在发展。 顺着自然的法则，顺着合理的推度，能够慢慢的也能够基于他自己的信心基础论义的前提而得到大乘是佛说的结论。所以默学把这个科判就立为回小向大，其实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道次第。所以今天我不妨在回小向大这个科判的后面，劝各位学长不妨自己下一个小标题，那就是说所有不同的宗义应当要回归到道次第，也就是修学的次第。因为我们不是一下子成为佛，我们不下子一下子变成阿罗汉，纵使阿罗汉有道次第，纵使要成大乘的菩萨道他有道次第，纵使要成佛也有道次第。你不要以为圆觉就没有道次第，他是突然开悟，哎呀，见到树叶掉落下来，见到流水流过，见到天崩地裂，他马上就当前悟脱，也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采这种论点的话呢，就有一点无因说了。而佛法是缘起法，任何事情的发生，不管它显现次第或者感觉没有次第，事实上在隐显之间，只是我们能见到或者不能见到。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无量劫来在时间的隐显之间存在有一个直接或间接促成那个结果出现的条件，我们称为因缘，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相信它不是无因无缘生的嘛，不是突然从石头蹦出来一个结果。纵使像有人中国传说孙悟空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它也是源自于当初观世音菩萨还是如来佛的一滴血，对不对？滴在这个石头上面，然后再经过这个日月精华的这个曝晒哈结晶，而在里面孕育成胎啊，所以它还是经过一个神话小说式的因缘条件所成就的一个结果，所以没有什么结果是意外的，只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而我们倾向于不知道也会相信某些事儿，有些事呢，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也死不承认，也死不相信。所以由此背后，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的确我们人是有所谓的种性的，种性者就是我们的个性，我们就有一些偏向，有一些偏好，有一些自己的偏计所执。因为你的个性偏重于什么，你就容易相信那个东西，跟你的个性相违背的，你就倾向于什么，一昧的否认。这就是我们而后要从种性开始来谈菩萨地的理由。好，那么所以我也讲了，我的重点并不在详细的说明，因为要详细说明当然要写成好大的一篇博士论文都可以了啊。我只是启发各位学长一个奠定对大乘是佛说的决定信心的几个思维的角度。那么各位手上有入决定圣乃至于大乘庄严经论，你们都可以请到法本详细的去批读，自己去好好的审慎思维，免得在未来或者是过去现在这任何时间之内碰到任何人挑战你的信心呢，你的信心就崩盘了啊。那么这样子会浪费我们生生世世的因缘修学的法身慧命，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妨就继续呢，各位如果有法本的话呢，就翻开入决定圣这个文章哈。如果你们没有或者是没有带，你们就不妨跟隔壁的人稍微看一下，当然我不完全依文来解释哈。那么你有本文的话呢是比较方便自己有课后的阅读。那么原则上我在白板上写了一个我自己的科判啊，那么大致来讲都跟入决定圣里面妙老所下的科判是一致的，那么少部分我在文字上跟层次上做了一点点的自己意见的表示。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各位如果有法本的就请打开入决定圣这本书的127页倒数第三行，在这本书里面的科判列为丙午， 出部位过失，那个有个错字哈，那个手拿掉，出部位的过失跟因缘。那么它底下就分作丁一出过失，丁二明是因，在130页。首先我们来看看出过失这段文。那么前言大概谈了一下，我们还记得前言上个礼拜我们分作三科来谈这个事情。第一个呢，正成八因；第二个破执广成；最后一个受呢出大乘体。那么我们在出大乘体的那个地方呢，就谈到一个观念，大乘的教体是什么呢？其实就两件事，一个就是广大行，第二个就是甚深见。广大行的意思，照波尔金的定义，就是世出世间善法，我们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就应当都要学，应当都要行，不是只有学哦，学不行就是枉嘛。你干嘛学那么多干什么？学了那么多不去做，那你这个人就不行了嘛，对不对？好，于是学就要行，如果行而不去学，则怎么？你可能是邪见哦，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今的佛教界，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就有很多人大概可以划分为三类人。一类人一直不断的学，学到40-50岁他还在学，他永远好像没有办法毕业，那么绕在这个文字知识系统当中，就不愿意去做一点实践的事情。那么有些人不好要学问，他也不想去学太多东西，他说哎呀，心清净就好啦，对不对？我一句佛号摄受我的心，让心清净，做什么事只要对别人好意就好了。我们大致来讲，很容易看到社会上有这两类人。可是不管是儒家的教导也好，或者是佛法的教导也好，都不赞成。他说我们应当世出世间善法，应当要骗学也要骗行。如果你学而不行，不行；你如果行而不学，那你没有正见也不行。所以一定要学行并重，照我们佛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解行并重，而且解跟行一定要相应，不能解归解，行归行，你所行的跟你所信解的又不同套，那这也不行啊，啊，这也不行。所以第三类人就是很糟糕的，做一套说一套，对不对？使得我们那些没有学习正信佛教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而就产生对佛教的误会。我们不指名道姓谈现在的一个社会当红的事件，有人他明明白白就是犯了罪，对不对？世间法以及佛法，我觉得他都是犯了戒律的以及世间的法律的，可是他就在媒体上说我是佛教徒哦。你自己头上自己冠上一个佛教徒的冠冕，难道就保证你不会错吗？乃至于你说我经常供养某上师，我经常供养某一个教团，那个教团是如此的清高，如此的伟大，那么我就不会犯罪吗？这也无挂波讲的呀。所以你信什么，你做什么，跟你在社会在世俗地上你自己要怎么样演出，那要相应啊，那要一致啊。如果你不一致的话呢，你空说你是佛教徒，或者是你说你学过多少部经多少部论，我觉得这也不能够算是佛教徒了。所以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正信佛教徒，那应当要信解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一定要经过正见的学习，正思维，真正去端正自己的动机，那么这样子的正见跟正思维，就会让你在正语正业正命上能够端正我们洒扫应对进退，乃至于生活跟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都能够合于什么世间的法律，以及什么佛法的五戒十善，乃至于般若的正智，这样子不能够间断，所以要继续用正精进来贯彻始终，终不退屈，于是你才能够正念住心，而完成什么正定，远离烦恼，具足正智，这样子一个圣道行者的情怀，这个过程 绝对不是勉强的，而是透过真实的学习、自律的要求，而不是勉为其难、不得不装样子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要矫正我们今天的心行三业，一定要透过相当的正见的奠定，而这正见奠定一定要学，对不对？不会说我不学天生就会。当然有人天生是善根，天生是非常善良，天生三业清净，可是纵使如此，也不保证没有退转的因缘。我们不能用无忌心行善，我们一定要用般若行善。般若不做前导，任何的善行都可能变化无常。所以从上礼拜谈的大乘的教体就是广大行，我们大概约略做这样的节前。那么于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广大行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就是甚深见。这个甚深见藏传就认为是什么呢？就认为是所谓的空性正见。我也愿意承认就是空性正见，可是空性正见有不同的论述。有人就认为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无所有什么？是说这界法没有体、没有相、也没有作用。如果你播一切体相用，体相用皆无，那是大邪见来着的。所以如果你望文生义，把所谓空性正见的空当作一切的体相用皆空皆无皆虚妄，那么这样子的论点就是邪见。那么与其有这样子的空性的大邪见，不如你还宁可相信一切都有。所以佛法也有这样的偈子，说宁可信有如须弥山，不可执空如戒指许。所以我也不愿意比较谈说甚深见是空性正见，我比较愿意讲所谓的甚深见是般若正见。般若正见，就天台的说法，就具足空假中三谛三观，对不对？如果就华严的说法，就必须要具足四重法界的正观。你一定要正观五蕴世间的四法界，你一定要通达法不孤起、重重无尽、因陀罗网的彼此观待的理法界。你也必须用理法界来照四法界，完全的通达无碍，最后要归向世事无碍法界。所以这是各宗的宗见，我也不再个别列举啊。那么唯识当然有他的说法，唯识说我们今天应当要承认，所有的人如果用世俗言说，都逃不开片计所之相。但是偏离所知相不是对，也不一定是错。如果你于偏离所知相自赞毁他起自信执，那你一定落杂染。如果你能够观一切偏离所知相空，空的意思就是说不落决定见，而能够透过偏离所知相名言的安利跟别人做良善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因为了缘成实而能够正见依他起。所以每一宗都有他到底应当要怎么样形成正见，他的道理跟方法。那么如果有学长第一次听墨学这样子来讲各宗的论义，或许你们不太熟各宗的宗义，那么没有关系，我们先摆下来。那么就不姑且说大乘教体里面的甚深见，其实不一定要非一定要说成空性正见不可。因为在我们耳后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正是一品，他就不讲空性见，他讲境相应会，在四相上能够产生如实正观而得出什么无漏的智慧。这是瑜伽师地论正是一品当中对于空性会他的解说。也就是说所有的正见不能够离开四相，如果你离开四相纯粹做抽象的思维，而你说那种思维就是纯粹理性的空性正见，那么瑜伽行派会认为那是一种抽象的理论，那是一种新意识的分别。 那不是政见，那不是政见，政见不应当把理跟事分离啊，不能把法相跟法性分离。你不能做唯智的批判，却把众生所现的差别相置之度外，说它是世俗，说它是这个非圣义，于是呢加以忽略。那么你就把世俗跟圣义二谛，硬要把它掰成两条平行线。那么这样子的政见呢，唯识与其行派就不认为这个是政见。我想不管哪一宗，只要是佛说，应当都要以二谛，乃至于像天台用三谛三观来说它的正理啊，每一个都要如他的教说圆满的叙述，不应当要混淆，也不应当自赞毁他啊，应当要如实的论证才好。所以因为大乘的教体是如此遍学一切世出世间善法的广大行，又是如此的能够兼具空假中三谛三观的正见，或者是三性三无性的唯识正见，或者是四从法界的华严正见，乃至于禅宗、净土宗、密宗都各自有他正见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都是由于不同的传承广略分别，依着他所度的根基，于是在他的语言方便施设有种种的差别相。所以我们不应当站在自众的立场，又不了解也没有好好学习他宗的宗义前提底下去误会去批判，用自宗的宗义去谴责别人的对跟错。你要说别人对或者是错，应当站在两个前提。第一个，你能够学习别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学习别人的东西，那么你何以能够论述别人的东西呢？第二个，如果你学习过别人的东西，你有没有了解别人所要学所要教的方法目的为何，他的所对之是什么，他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用你自己的动机跟目标来要求别人的方法达到你的目标，这样对不对？现在差别没给你勾勇，然后呢你自己心里面说要去基隆，然后自己就偏偏又搭上往高雄的车子，最后人家把你载到高雄去，你说这台车走错方向了，啊你干嘛丢？不对嘛。所以如果你要论议别人的东西对或错，要两个前提。第一个，你要看人家要去哪里吧，对不对？然后呢正确的用他的方法去做嘛，那你看看能不能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嘛。啊如果这个两个目标都圆满了，那你应当说是对才对呀，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的方法满足你的目标不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产生争论的时候细细的去分解，看到我们人心啊思维的浅薄啊，以及啊自私，以及落到我见我慢，是这么的容易，是这么的容易。所以在初部位的过失因缘这段文开始论述之前呢，我先跟各位来结这么一句话，来让各位了解所谓的无上乘，就是大乘的教体呢应当具备有广大行跟甚深见这两个条件。好，我们就正式依文来看。首先呢各位请看到127页最后一行啊，他们这边呢这个就假设了一个问题，他说啊，如果照你前文不管是成立八因或者是破执广成的四个论述啊，那么种种这样的说，为什么那些这个声闻乘的学者于大乘的教体教法教相教行当中会有种种的部位呢？到底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于是他说问过失云何。所以底下呢就要开始去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啊，不一定是声闻学者，其实有些自己以为学大乘的人，他根本不是在学习大乘，他根本都很怕菩萨乘，那只是因为他生在菩萨乘的中国，他不得不去学菩萨乘，学了半天觉得菩萨道很难为，他也不想走这个东西，好不容易碰到有一个适合他根性的声闻乘或者是藏传的教导，他就投向那里， 回过头来就抱怨过去他老师所教导的菩萨正、汉传的大正都非佛说，其实都是因为他的个性不合吧。表示说有人行在汉传大正的教导过程当中，他其实有怖畏心的。那有些人根本不了解大乘是什么，他也不想去学，然后呢就批判他，乃至于呢害怕去学习他。如果你根本没有去学习过他，甚至你是望文生义，你就不应该说人家的错嘛。这是分析他的理由。所以请各位翻到128页倒数第三行，弥勒菩萨的寄颂是这样的说的。他说啊，如果一切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大乘如果也是劝人为善，他不是叫你跳楼啊，对不对？他不是要你做自杀的行为嘛。所以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对于不应当害怕的而你去害怕他，难道去修学大乘的教法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导致什么恶劣以及不可思议的结果吗？所以他就问了第一句话，不因不而不，到底你有什么不畏大乘的理由？有什么？有什么理由？我听了半天，听了半天，多数人都说，你自己都不得解脱了，你何以能够去帮助众生呢？多半的论点是这样，对不对？你不好好去有解脱道，你自己都立不稳呢，你凭什么去救助别人呢？多半的论点是这样的。那这种人不是很笨吗？对不对？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你何以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这是我听到，其实我都还愿意接受的理由之一。其他的理由我都找不到，为什么大乘是那么可恶的？大乘到底可恶在哪里？我实在不知道。我也听不到有任何南传学者或者是圣文字的学者说出任何让人家害怕而不敢去学大乘的理由。各位学者听过吗？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认为大乘学起来很恐怖的事情？有没有？只有一件事嘛，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于是这句话就被人家解释成说，大乘的人不求解脱了，而不证涅槃了。不证涅槃的意思就是说不去断烦恼了，这个话是不正确的。所以如果有些人是学大乘，而他却主张说，哎呀，我不断烦恼，我的烦恼还要比众生重，我还要承担众生的烦恼，我的烦恼细，这种说法难道是菩萨乘的正义吗？这是我们今天要学菩萨乘菩萨地的理由。到底菩萨乘应不应该把它讲得这么恐怖呢？倒是别人没有说成那么恐怖，倒是我们自己学大乘的人把菩萨乘讲得很恐怖，讲得让人家不敢去学大乘，这点是很奇怪的事情。让人家听到哎呀，大乘的人讲菩萨乘，听到什么恐怖，对不对啊？明明可以让你心里没有挂碍，可以得到般若的智慧，我不去证，对不对？我不去得，然后呢你就尽管哪边有危险哪边去，对不对？把人被戏没猜戏，我写戏有你看，这种说法都是望文生义，解释大乘而错误了。那么一样这样的文字，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子如文解义？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错误的按照文字表面去解释，会令人家觉得学行大乘是恐怖的。我觉得圣文僧人没有好好的读过大乘的教导，反而还不知道大乘有什么好不能学的，他们反而觉得说大乘是属于在家人的端正法，对不对？你只要好好的学菩萨乘，你至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在家人。但是反而大乘自己的人把大乘形容得非常的恐怖，让人家发不起菩提心，不敢去学行，这点反而奇怪了。如果你会害怕大乘，而心里面觉得走大乘这条路心里面有会被烧燃的感觉，好像这条大乘的路是一条自焚之路，你不觉得反而会让人家退步吗？反而会人家退失菩提心吗？这点是很奇怪的哦。好，第三句话他说，如果你不畏学行大乘的话，会引来一些非福的造业。什么叫非福？就是说不求福德。因为声闻乘的人虽然佛教导不鼓励严厉的苦行，可是就大乘的眼光来看，南传或者是声闻乘的学者比较起大乘的咱们汉传的佛法， 或者是藏传的佛法，他们的确是比较强调什么相对性的苦行，对不对？其实所谓南传学者他们的刻苦，其实只是四个字，就是少欲知足。少欲只是少掉欲贪，少掉染着心，不去希求你根本用不到的事情，这叫少欲。知足是你今天福报可以让你获得，可以让你受用的东西，你何必弃舍呢？你纵使自己用不到，你可以布施给众生呢，这是知足的解释。所以照理说，少欲知足也不应当把它当作是刻苦啊，苦到哎呀几缸的几的蜜。你这样子做于太偏激的少欲知足的解释，恐怕会引非福，恐怕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求应得的福报？难道我今天学佛以后，我所有东西都要故意穿破的衣服，然后呢脱光脚走路，然后理了光头，然后不能娶太太，然后呢所有一切福报都应该要远离，然后呢所有今天你的财产都要拿到那个汨罗江去把它丢掉？没这个道理嘛，对不对？你福报允许，以及你今天就听课，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报，你没有理由去把它糊烂掉嘛，对不对？是没有理由的嘛。所以你何必害怕，何必害怕因为你的声闻戒律而就觉得持金钱戒是过失，有欲贪是过失？对，欲贪是过失，那是染着，那是贪而不舍，对不对？乃至于呢追求无限，是要灭掉这种心啊，而不是让你福报是因缘所生法，是因为过去你修了善因而能够得到果报现前的受用啊。那你有了这个受用，你应当要有正见，有正思维去决定它要如何运用才对啊。你何必完全弃舍而得到一个非福的结果呢？今天你纵使拥有一个僧团，那僧团那么多张口，不需要去乞食吗？啊，有人福报就比较好，拖一个钵满钵回来，有人去拖了半天钵空空的，这就是当时罗诃罗抱怨他的师父舍利佛，舍利佛的钵中满满的，他的钵中空空的，回来他就告诉他的俗家的爸爸，就是世尊，他说我这个老师你帮我换一个，因为他不照顾我，每次跟在他屁股后面，大家都供养他，不供养我。那他爸爸就说你自己没有威德力啊，是不是这样呢？舍利佛他也回去骂舍利佛，舍利佛就把一波饭通通倒掉，哦，我帮你加一下呗。他那种称喜也就表现得非常自然，因为老实讲，你以为我爱托钵啊？他入于禅定当中，那种禅悦为食，他不需要吃饭也 OK 啊。可是还没有成就圣道的罗诃罗，就需要怎么样？多照顾一点嘛，对不对？你就多慈悲他一点嘛，你把你托钵而来多的福报，你就给他一点嘛，对不对？像阿难啊，有一次这个看到为什么每次这个，因为他是佛陀的侍者，那佛陀天人送供送来的天食是非常的香啊。他就觉得哎呀，他也很想吃一口，当他心念知道了，那么佛陀也有他心通啊，佛陀就知道了，好啊，你就吃一口吧。他吃一口之后，哇，他说人间美味都找不到这么好吃的，他心里面真的贪了，就被世尊骂一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因缘就知道，修行这条路上，你那念心念的起灭，你怎么样去妄动，是逃不过一位智者的眼睛。但是智者他会护念众生心，他不会叫你勉强活在一个非福的境界里面，对不对？刻苦，你今天的心如果没有一定的道量来照顾，你会对于修道这条路上可能会升起退屈的因缘。当你已经不需要依赖这些福报福德的因缘的时候呢，你慢慢自动就会自己舍离了吧，对不对？不需要说，哦，这个人家有没有你就起了嫉妒或者是骄慢的心，这心在圣道行者而言都是所对治，要对治的是这个心念，而不是因为由先业所引的福报的果，那个果没有罪过， 就今天我们今天受男生报受女生报，你今天的社经地位高，教育水平高，那都是因缘所生吧，都是如是因如是缘，你何必要对别人嫉妒，或者你自己的身份比别人高而就因此骄慢呢？福报本身不是过失，今天我们的五蕴的果报是比别人可爱或者是不可爱，也不是过失。唯是说五蕴以及所有的果报，一手果报本身它应当是无忌，无忌就是说它不是善不是恶，它也不一定是苦不一定是乐。可是如果你愚中有我所嫉妒骄慢的心，那么你就会一定受苦。所以要灭的是这种东西，而不是要灭一切的果报。果报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有什么好去弃舍的呢？所以如果你持不因不而不，那么你不为心就被烧燃，或者你不为所有一切的非福，那么让你的生命活在那种枯槁的远离福报因缘没有道良滋润的前提底下，这样的生活常时过患期，对于修道而言是会有不能够安住中道的过患。好，这是过失。好，翻过来130页，我只讲记哈，那么后面的那个解释因为是文言文哦，反而贴文解释比较难一点，各位不妨就离文听我的解释就好了，那么自己回家再好好的入文，自己这个去看吧，然后跟这个文本本身去对话啊。那么丁二131的丁二，明四种因。那么释迦菩萨在解释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假设的问题，说那么这样子的人又有什么原因让他升起不畏大乘的心呢？弥勒菩萨就做了记，他就分析出四种因缘，我白板上有写了哦。第一个啊，各位看到解释，非性，非性就是非种性。为什么？因为这种人他没有菩萨的种性，种性跟各位比较白话讲一点就是个性。我们以后入种性地啊，菩萨地的这个一开始第一分就是种性。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有人呐、一生下来他就非常什么 generous， 非常的就逮轰的啦啊。自己有两颗苹果，那别人跟他要的时候呢，他会把大颗的给人家，孔融让梨不就这么回事吗？这不用人教哦，有人天生就是这种个性，对不对？那有人呢，就是自己已经有一颗小苹果了，看到别人苹果比他大，他非要千辛万苦藏住自己的苹果，还要把别人的大苹果抢过来。有这样的人，他也不用别人教哦，他也不用别人教哦，这种智慧好像是天生就会的。这个就是什么？前世带来的什么种性嘛，对不对？当然这是先天的，那有些种性是后天学来的，因为他爸爸妈妈告诉他，对不对？把人哪个欺负你就给他欺负都回来啊。如果你是这一辈子是被恶知识所教产生这种错误的性格，那么你就会慢慢的走向什么另外一条不同的命运。如果你这一生你的父母或你的师长教导你的是说，你今天能够越给别人分享的多，你能够得到朋友得到友情以及你自己的心量那种广阔，你才能够没有包袱的走向这样子庄严的法界。如果有人一直不断的鼓励，用正向的语言让你的个性像阳光一样，那这样的善知识教导你的是一条走向菩萨种性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在后文就会看得到，如果你的种性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生串习一直不断的辗转传来，这叫本性助种；一个呢是这一生不管是善知识所教或者是恶知识所教，导引你这一生所表现出来的性格跟行为是一种菩萨的性格，或者一种非常孤僻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都有这两种，而后面这种性格叫做习所成种，以后我们就会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菩萨地它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它一定是奠基于一些先天的条件以及这一生的学习，才会共同创造你的性格，而性格又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搭在性格的便车上，你学习跟你的性格相应的行为 跟这个典范，你就比较容易成功。如果你今天做的跟你性格相违背，你做起来就会觉得坑坑巴巴，觉得很为难，对不对？很为难。旁边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讲一下，哎呦，他辛苦是要死的哦，我跟你讲一个头家波啦。所以今嘛吼，我昨天去看成品啊，成品那种所谓的休闲娱乐业书的排行榜，就是某一位厨师讲的什么什么头家波，啊，煮物件熬头家波，啊，今嘛上面物件都要熬头家波。啊，连玩那个 game 啊 ，video game 或者是电脑的游戏，哎呀，也有什么 pitfall 啊，啊，也有什么这个秘技，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 game 玩得好，你要去学秘技，对不对？你再怎么学秘技，也不过就是在你的电脑游戏上得个高分嘛，对不对？得个高分，有些高分得到的酬偿是什么？哎呀，有一个美女在你电脑的面前脱光光给你看。很无聊嘛，无聊嘛，现在不是有个广告吗？那个广告就叫你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很暧昧，然后呢，还突然有一个窗户打开，里面有一个哎呀穿得很性感的女郎，背面最后转向你的时候呢，原来是个假人。他说一切不要玩假的，好不好？对不对？不是叫你要走向这个什么性感的追求、暴力的诉求，不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得到，都用这样子的包装跟奇怪的这种论述引导你，以及建立我们的一种什么，现在什么东西是最硬的，又最流行的，你如果不跟上流行你就 out， 对不对？这种凡事鼓励我们追向 fashion， 追向流行的尖端，一定要不断的 update。 如果有一天我们今天最 update 最硬的头发是只留一根，然后要用铁丝绑起来，请问各位会不会去理那种头呢？大家是绝对不会理的，对不对？早上我经过中山北路，看到有一家发廊，它的名字叫做 Update。 如果你的外貌一直不断的要跟着流行去 Update， 你 Update 到哪一天啊？难道你人没有办法有一个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主见，然后就觉得我这样子很好啊，你就这么接受你自己，而且也很欣赏别人，这样不是比较好一点吗？你为什么要跟你的种姓作对呢？所以第一个问题，因为为什么有些人会害怕大圣？因为他种姓不跟他不合，所以不能怪他，所以也不要骂他。他要说你这种小圣个性，小圣个性很不好。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到，记得我刚才讲到，回小向大，它说明的是一个倒次第。如果有人他就必须要这样的道士地，他就这样的走嘛，就让他好好的这样的走吧，对不对？不要为难嘛，你为难自己的种姓，跟自己过不去，也跟你旁边的眷属姻缘过不去啊，所以何必一定要走自己非种姓的路呢？但是只要知道绝对不能以少为主，这是关键。记住你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会那么高兴，因为只是跟你的个性怎么样吻合。可是今天难道我只要宠任自己的个性无边的发展，我今天这一辈子我做什么做得特别好，我这一辈子还来继续串习这件事，对不对？对。可是这样够不够？不够。为什么你今天还是一个凡夫？因为你过去生太喜欢今天这个个性的样子。如果你这一生来还是做你最擅长的一条路，请问会改脱没啊？啊，这就不够吗？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增上益乐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加码修行啊，你一定要做你过去生带来个性不具足的部分，缺什么你要弥补什么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大乘的教体之一叫做广大行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以众生为量，你就不能够走自己的偏好，你就不能宠任自己的个性而已。你如果永远宠着自己的个性，任着自己的个性取你的偏好，那你永远就是那个死样子。为什么是死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嘛，身体没有变化，心地不柔软，眼光永远是那么窄小，永远是那么偏狭，觉得这个是对而那个是错，你的人生永远是黑与白，人生就过得蓝与绿，蓝与黑啊， 非常的悲惨，非常的悲惨。所以这就是非种姓的问题。第二个，非法棚，非法棚就是你没有办法常常亲近以及殷勤请问善知识，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跟老师学了一两招之后呢，他就离师啊，离了老师自己住。可是各位如果有去看《高僧传》，今天早上我才在听法藏法师讲金溪赞人大师的一生的简单的生平。他说啊，金溪赞人大师他爸爸是一个大儒学的导师，他也是开自己的私塾，有很多的弟子。那么金溪赞人大师他俗家姓，他是宜兴人，做宜兴茶壶的那个地方，他俗姓姓戚，戚继光的戚。他18岁就去参访，然后呢参到天台宗的八祖啊，左西玄朗大师。他参到他以后呢，就跟他学，一学多少年？24年，从头到尾跟在他身边24年，而且没有出家哦。为什么不出家？因为他老爸不许他学佛，可是他喜欢学佛。他老爸说，你如果学佛就是跟我儒家的家风作对。而他从小是受他爸爸熏陶，他也懂孝道，于是他就在他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怎么样，秉持儒家的教导，我就不出家，但是我学佛。等到他爸爸一往生，他回家一吊祭，就在他家附近，来不及回到左西玄朗大师的座下，就在宜兴的附近找一个老师，就立刻剃度了。那年他快要40岁了吧，他从18岁去开始学佛，快要40岁，他已经是大法师的人，才马上找个老师剃度出家。出家以后才开始讲经说法，到了晚年才开始写书立作，是这样谦虚的一个人呢。而且他是在唐玄宗时期复兴天台的一位大将。你看过去的高僧大德，你读读他们的高僧传，心里面如何的感动啊！一个那样子有可能肯定不是这辈子才学的嘛，对不对？他18岁才跟他的老师刚刚学，隔年就代替他的老师可以讲经说法，那种人是简单人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简单人物嘛，是不是这样？可是这样的人都一直不断跟着老师，他老师还没有往生，他就不怎么样大开法座，他不做这样事儿，他不做这样事儿。你看这样一个谦冲过去大德的典范，对不对？典型在树习，我辈应当要怎么看待？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离善知识？善知识另外一个解释，或许我们今天觉得一个人一个善知识大德不好找，可是法本在，可是当今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劝大家学习法本，很多人就说心清净就好了吗？何必要学习法本？法本的法相那么难，我那边爬书文字干嘛呢？问题就你没有正见呢、啊，你心清净没有正见有啥用？也落个无忌嘛，而无忌跟愚痴是一线之隔哦，是一线之隔哦。你到底是无知还是无忌啊？这件事情恐怕你自己要好好检点一下，不要因为因缘清净你就觉得心清净，对不对？这件事情要小心呐、啊，要不离善知识。如果有大老师能够跟着，是很幸福的事情。我每天都在祈祷这个事儿，对不对？这个事情应当要经常的祈请，你才能够跟善知识、跟十法界善知识结缘，经常要意念诸佛，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他们能够感动你这样一个小小的凡夫的心量，然后愿意事先在你旁边化作善知识，常常呵护你。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幸福吗？还是觉得你每天拿了个法本在家里看不懂，关起来，每天看书，这样子看？我每天都来这个教室都会看大正藏。哎呀，我看过好多次。问题是不认得里面的字句有什么用呢？这个是离散之事啊。第三个，少慧力。少慧力。慧的意思是简责，就是解释。文句是那样子， 可是解释有多门。大乘的法义，我们说什么是大乘标准的法义的解释？无量三昧是也。无量三昧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接受一种可能性，因为你今天对于这样的法句有这样的解释，你要相信它永远是无量可能性论述的其中一种。如果你执实了，你就决定只有这种论述，其他论述是不接受的，那你就不懂得大乘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叫做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什么意思？再换作一句话讲，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还不详细，再详细讲是一切法不能够升起决定见。你不升起决定见，难道就没有真理了吗？比如说，如果你懂一点天文的现象，请问你，你可以说太阳每天都从东方起来，可是你又用我们地球我们所住在的所在地的地平面来看，你如果每天去测量，你用什么？你用你的窗户，如果你窗户向东，你不妨每天就用你的窗户的窗格子去测量，你就去看每天太阳从哪个点跑起来，你会发觉，哎呀，它出来的角度会变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地球会有自转，会有公转，对不对？月球又绕着地球转，所以在这么多变数的情况底下，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论述太阳从东边出来这句话？对，它大体可以说它从东边起来，可是因为源于地球、月球自转、公转、互转的关系，所以每天起来的角度是会有什么变化的？这个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的意思就是无自性。你不能执实，文字只是说一个大概，但是落到因缘面，它就有无量义。这个就是一切法空，我先简单做了解释。可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跟这个理则，你用你的心意识去分别，望文生义，这叫做少慧力。你又把你自己浅薄的知识所做的解释只以为真，跟别人争论，你就是搞细论分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是少慧力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少因力。少因力就是你过去生没有种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善根，你过去没有种学习四念珠的善根，你过去没有种天台教法的善根，你过去没有种华严的善根，所以过去生你有种哪一类的善根，哪一类教法的善根，你这一生来熏习什么东西就特别容易上手。可是如果你过去生没有熏习过那个善法，没有学习过那个善根，没有栽培过那个善根，你这辈子来怎么样学都觉得哎呀学不通。我们楼上有一位大德，他天生非常喜欢天台，虽然他行门在净宗，可是他解在天台，因为天台一向都跟戒律的四分律都跟净土念佛法门非常契合，但是呢他只要每一次读到唯识的东西，哇哩嘞就盖起来了，就盖起来了啊，就是学不懂吗？那你以为天台的东西难道就比唯识好懂吗？不见得，天台在我来讲它的抽象度比唯识难多了，可是它就可以比较搞得通，很抽象很玄的天台，可是它就搞不懂完全在描述现象界的唯识。为什么？是唯识真的比较难吗？我不认为，是你过去生这一类的善根没有栽培嘛，懂吗？那你没有栽培过，这一生如果你是学大乘的，你是广大行的人嘛，那你为什么不发心学学这个你好像看起来很难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肯学？宠自己嘛，对不对？姑息自己嘛，放任自己嘛，对不对？宠着自己的偏好嘛，对不对？不想去学他中的圣意嘛。好，你不学也就算了，你不要批评嘛，对不对？还专门学自中批评他中的方法， 字中的好东西不学，字中去批评他中的话，拿出来就乱吹乱雷一通。你到底有没有懂字中的意思？你更不要懂他中的意思。你过去生没有栽培过那个善法的种子，你凭什么？这一生又没有好好的学习，你凭什么批评人家呢？当初立忠立言的人或许有别的意思，可是如果你也不懂因缘，就拿起来食人牙慧，对不对？哦，就开始抬轿子，就开始跟着起哄，这样子的宗派主义其实是不可取的，不可取的。所以这边就分析了两个理由，为什么会不畏他宗，为什么声闻学者会不畏大乘，为什么这一宗人会不畏他宗，不肯去学习，四个理由，请问是不是很充分？第一个，个性不相容；第二个，你的善知识遇到是谁；第三个，你的对文句的解释都嘎巴拉不赶快；第四个，而且又自以为是啦、啊、第四个，过去生没有串习过，这一生更没有学习过，你没有栽培过那个善法的根器，就是那个思维的典范、学习的方法，对不对？你都没有学习过，你凭什么批评人家？这是四个理由，合不合理啊？好，这是第二重的劝。第一个劝，不要怕，不要怕，怕了会有什么坏的结果跟过失。第二个，你会害怕，是因为这四个原因不具足吧？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应当害怕。讲了你不应该怕，可是不应该怕有没有更强而有力的理由呢？所以请各位翻到134页的寄送就在解释啊，就在解释不应当害怕学习大乘的几个理由。那么我特别用我的意见哈，把这一段寄送啊，总共有八句，把它分作三科，一科叫一义，一科叫言说，一科叫做圣义，我把它分作三科，这是我的意见哈，不是妙老原来的科判。那么我们看看寄送，无意即互无，有意即显处。哈，这个文实在是有够难哈，没有解释，国门的跟天书一样。这两句呢，目前就判作一科，也就是说，你到底应当认为大乘跟声闻乘是一乘，还是两乘呢？是两条不同的传承，还是一个传承？因为根器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论述呢？意思就是说，到它的来源是一个呢，还是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教体呢？那在这边，弥勒菩萨的意见是说，你说它是无义也不对，你说它有义也不对，所以默学把这两句呢判作一科，叫做一义。其实应该要多写两个字，一义俱非。你说大乘跟声闻乘是一不对，是义也不对，但是说它是一乘也对，说它是三乘也可以，所以四句不对，四句如果你正确的解释也通通都可以对。这就是佛法最让人家莫名其妙的逻辑啦、啊、不过我就回来用我的话来解释。第一个，什么叫无义即互无？第一个，无义的意思就是说，声闻教的教体如果就是大乘，那你何必去办回大乘非佛说？如果大乘非佛说，而你又认为是一，没有差异，对不对？你说大乘，我也同意里面有佛法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认为大乘非佛说？如果大乘非佛说的话，那你们教体是一，那你声闻乘就也不是大乘，就也不是佛说了，对不对？这个很明白。好，第二个，有意即显处。如果你认为大乘跟声闻乘是两条根本不一样的传承，这样的话会有问题的。即显处，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一个显处。为什么？我用我的话解释哈，我的意见跟妙老后文的白话解释有一点不一样，乃至于呢跟后面135页解释不一样，你们不用去看，先不用看它，先听我的意见，你们把它写下来笔记，回家你再去参考妙老的意见跟妙老的解释，你们再去对读一下啊，因为我说过嘛，本来文字在那里，自己就看怎么样论述啦， 我就按照文，因为本文就是这样子，有意即显处。那什么话的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坚持主张大乘是不同的传承，佛唯一讲的是什么？声闻乘。他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呢，是会有问题的。什么问题？第一个，因为大乘的论点认为，大乘的佛，大乘是成佛之道，对不对？而声闻乘是成阿罗汉之道。当然你可以坚决的主张阿罗汉就是佛，佛就是阿罗汉。可是从阿含经看得出来，佛有十名功德，对不对？阿罗汉只有三个功德。明明阿罗汉的体就跟佛的体是不一的。好，首先要得到这样的论点。好，既然是这样子，那么佛应当要有不同的因缘，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对。那么大乘现在就主张，他第一个，大乘没有否认声闻乘的教体，对不对？真正的大乘也应当要同意四圣谛，同意三法印，同意修三七菩提分，这些都要同意的。